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我来到了七月最后的一天了，对吗？很快呢，这个七月份就要结束了。整个七月，其实嘉妍回想啊，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个月份了。我也非常的感恩呢，今天可以继续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迎接八月的开始，这个一起数算七月的时候呢，这个美好的恩典，对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但是今天的直播呢非常的特别的，我们将会在这呢，就是嘉妍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来做这个直播，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呢会接听我们弟兄姊妹的电话的，所以大家如果呢有任何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是咨询关于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晚上呢在八点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一直的到晚上八点前呢，嘉妍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那我们也要在这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这个星期开始播放一个新的栏目。如果您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也许呢就已经抢先听到了，对吧？因为你很留意我们的节目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这个事情。这个星期一二我们刚刚好呢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了一个叫情绪学堂的这个特别的栏目。是的，第一集已经在星期二播放了。那我呢这个情绪学堂跟宋山老师一起介绍呢这个关于情绪各方面的这个我们叫做情绪特质吧。因为很多的听众呢可能您只是认识情绪，不是只有四个吗？就是喜怒哀乐，非常的简单嘛。可是情绪如果你把它细分，其实喜悦背后都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特质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情绪细分。有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去辨识，或者你会认识过更多呢，那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特别是你整个人的情绪健康啊，你的心理状态或者是灵里面的状态都会更加的稳定，因为你懂得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听这个情绪学堂这样的一个栏目。刚刚过去的礼拜二呢，我们已经播放关于喜悦这个主题了。那我跟宋山老师就会用我们自己呢非常喜欢的东西来介绍这些情绪。宋老师他会为我们来介绍这一些他很喜欢的古典音乐呢，来帮助我们认识情绪的。 所以大家喜欢音乐的朋友，你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栏目，更多的来听这些古典音乐，帮助你呢稳定情绪。但是这一个栏目呢，播放的时间是有点特别啊，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三、第四、第五个礼拜二会播放的，所以下一次播放的时间呢，你要留意的是8月19号。虽然还要等2个礼拜，可是我们很希望这个栏目可以帮助你呢，更多的去敏锐自己的心情，也会更好的管理情绪的。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仍然会为你送上加言会带来的一首诗歌。今天这首诗歌，我觉得很感动，我们来听听。当我抬头仰望。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塑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 气吹到你怀里，我的灵雀跃唤醒，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
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叫做《当我抬头仰望》。佳言呢，在这个礼拜呢，我是每当看到天上的这个天空，其实就会想到这首歌了。也许现在呢，在不同城市居住的大家，你看到的天空都是不一样的，对吗？也许有一些天空呢，是非常的很蓝，还就是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有些的地方就是会下大雨，也许有一些地方就是很多空气污染呢。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景象。但是我很希望大家听到这首诗歌背后啊，他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天空这么简单，而是你看到天空的上面呢，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今天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在这样的一个太天上哈，他是在看顾着你，还是你觉得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天气非常影响我的心情呢？你会想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很希望呢，把这首诗歌先送上给大家。想要去鼓励大家呢，您抬头仰望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你肉眼看到的，而是你要想到这个天空很大，而且呢，我们天上的父，他是会看顾着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一起的来准备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吧，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而且今天这一位的听众好像是这个可能不是第一次打来，但是他是刚刚才听我们节目不多久的啊，这位听众哈。好，我们跟刘姊妹连线。喂，你好。刘姊妹，
你好，你好，黄佳言老师。
哎，你好，刘姊妹，很高兴可以跟你连线哈。
你好，
今天你打电话来，想要告诉我什么呢？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就是我身体状况不太好，住了两次医院，第一次还是进过 ICU， 第二次是住院，住了6天。然后现在出院了，在家里休息调养。我现在是退休了，跟丈夫的关系也不太好，心里每一天都是胡思乱想，心里安静不下来。我想求你们帮助我，看看我跟主耶稣之间有什么关系哪里做得不好的，求你们帮助我。
姊妹啊，我首先想要了解一下您的年纪，听你的声音，您应该不是太年纪很大的姊妹哈。但是您说你的精神不太好的意思是哪里不舒服啊？
就是每天晚上入睡很困难，然后又早醒，就是根本就是入睡靠自己。根本入睡不了，然后最近我开始吃安眠药，然后晚上呢睡到一两点两三点钟又早醒，很少就是睡到五六点的，所以睡眠困扰了我，让我身体虚弱，稍微有一点感冒发烧拉肚子就得住医院，就是气血不足，身体很亏虚，就是很一得什么病就很严重的这样子。
但是你现在年纪多大呀？我想问。
现在58岁，我失眠已经有30多年了，我是工作压力大造成的， 现在退休了，就是也没什么事，就是在家里调养身体，然后去心里不安定，然后想办法找各种的方法去调理自己的睡眠，想能够每天晚上都有一个香甜的睡眠，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想着去做运动啊，想着去吃各种药啊，看各种医生啊，就是或者是在那个是短视频那里去寻求一些解决的方法。
因为听到您说您已经50多岁，您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有没有说你这个岁数啊，特别是妇女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状况有可能会出现的呢？
他没有说这个，我跟他
说
我是30多年前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就跟我说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地来这里的，所以可能是水土不服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吧，可能是精神紧张，因为我喜欢胡思乱想，有时候动不动就就是压抑自己的那个，就是有时候还喜欢心里论断，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会论断很多的很多看到的自己平时看到的事情那个嘴上是不想不敢说出来，但是我的心里有很多的论断，所以这个我的个性，可能是个性压抑着我自己，还有以前那是工作，在刚开始20多岁的时候，在工作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失眠了。
你一直说工作很多压力，你的工作是哪一类型的？
我是教师。
哦，明白了。所以您是一位退休的教师，你要教的是什么学生？他们是小学、初中？
不是，我刚开始是教小学的，但是因为失眠，我就把工作都辞了。我现在是算不是教师退休的，就是企业退休的。
哦，刚开始就是个老师，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就转变工作了
对，就是想辞掉工作，在家里休养，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在2000年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在家里休息还是不好。后来我就自己做家教啊，开辅导班呐、这样的辅导学生，维持生计。
那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姊妹？
我是2006年的时候有姐妹向我传福音，那时候那时候面临着离婚，是刚离婚，2006年的时候是年底，就是接近2007年，然后我就那个姐妹，就是感谢主吧，我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信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需要一个信仰，我信什么好。然后他说，那你相信人的能力大还是神的能力大呢？那我说当然是神的能力大。然后那他说，那你就去教堂吧，就是基督教的教堂。然后我就去了。去了那里，我自己谁也不认识，自己一个人去报默道班，一个人去学习，后来受洗加入了基督，信主了，2008年受洗的，然后呢，我一直都有跟随主，然后现在是在诗班里面服侍，因为现在身体原因就没有去了，我一直是诗班员，在教会里面也做过祷告组的组长，一直都有侍奉主，但是我觉得。现在跟丈夫的关系不好，我觉得很亏欠神，有时候 常常的觉得我对不起神，有时候觉得神这样，我这样做会不会上帝会不喜悦我？然后因为我跟我的丈夫的关系，是非常，就是说，我们是刚刚就是，九几年九二年吧结婚的，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在网上就认识了别人，跟别人就是发生了那些淫乱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离婚了，就是2006年的时候，就是刚离婚，我就信主了，然后离婚以后呢，他又跟我打官司，为了房子的事情，弄得我非常的憔悴，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他那边跟那边的女人也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他后来结婚的对象不是他网恋的对象，就是后来我们离婚以后，他又在网上，就是很随便的，就是认识一个月就结婚的那个，又结了婚，然后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跟那个女的关系不好了，又离婚，又回来找我。我当时呢，他是什么也没有，就送外卖的。2005年的时候送外卖，然后我也没有嫌弃他，我觉得我是觉得听，我就是想起神，就是告诉我们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我也没有考虑清楚，我就很那个很草率的，很简单的就跟他结婚了，复婚了。复婚以后，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刚硬的，我自己认为就是很，没有情感，也没有给我足够的爱，所以我还是睡眠还是不好。也不是说他没有给我爱，因为我信主了，但是呢，我就觉得他，很难跟他沟通，什么事情，因为他说他是家里的头，后来他也信主了，我跟他传福音，但是他认为他就拿圣经来强迫我，就是说我要完全的听他的，他是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我会听，但是有时候我心里面，觉得他压制的我太厉害了，我就会不听他的，我们就会吵架，然后就，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实在是他把我，他又买了新房子，然后就是我，就是他，因为关系不好，他把我赶出去，把我的行李都丢到外面去了，所以我就。我想我顺服吧，也许这是上帝叫我搬出来了，后来我就出来了，出来了就跟他分居了，分居了现在1年了，然后我提出来就是法律诉讼要跟他离婚，他现在不愿意离婚，然后给我发什么微信信息啊，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理他了。我现在就是想交给律师来处理，因为我现在自己身体不好，我也顾不上这个，而且一想到跟他的关系，我就是心如刀割一样，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不想跟他讲话，不想接他的电话。我想请黄老师帮助我该怎么做。
对，姊妹啊，感谢你呢跟我们分享了您这个过程啊，你刚刚讲的我听得出来，在过去你从工作压力，从你的婚姻压力，的确承受了很多，因为这么多年了啊，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这些的情绪啊，还有您的里面整个人已经现在已经是超过你的一个承担的，所以为什么你会睡不着？而且您现在也没有工作啊，身体是承受了很多，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情况出现。我是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姊妹，您真的要好好的去保重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也是建议， 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确不能再继续，除非呢，你的丈夫他是真正的愿意，明白圣经背后所说的，这个婚姻的教导是什么？因为你们俩呢，我发现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婚姻的一个认识大家的一个基础吧。还有是你们虽然有去教会，可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对于圣经教导的认识，对吗？对，因为你们所看的那个经文，我们看回呢，你刚刚引用的这个经文是以弗所书第5:22开始嘛？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基督徒，婚姻，基督徒的婚姻应当夫妻的角色，大家应该是怎么样去好好的认识大家的这个角色，还有我们需要去做的。我们有任何角色本身就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做好的部分，对吗？但是你刚刚只是引用了，当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呢，经文经常是会，如果你不明白，你就会落入一个我们叫做错误的理解。结果很多的这个姊妹都以为，我们是不是因为丈夫是头，我们说什么要听他的呢？就会造成有很多的不平衡呐，这个角色不平衡。好，我们还需要看下面的第25节，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看，其实两夫妻没有说妻子顺服丈夫，就是只有妻子来做，但是丈夫什么都没有做。丈夫所做的其实比妻子的更伟大的，本身他需要去做到的一个点哈，因为他说他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看，这个爱是无私的，是舍弃自己的。而且丈夫呢，也要爱妻子哈，在28节当中，他说要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呢就是爱自己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经文，而麻木的扭曲了圣经的教导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就很不平衡，会带来很多的伤害的。第一，我要跟姊妹讲解清楚啊，如果一段婚姻你们并不是建基于你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那么这一段婚姻的基础呢，根本就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也会理解为什么你的婚姻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好好经营的时候呢，你的丈夫他也有外遇哈，本身他跟你在2006年，你说那个时候，2005、2006年的时候，你们离婚，他是外遇的。当时他自己
他不
已
是
经
外遇，
犯了这个罪呢，你根本其实就不应该再跟他在一起了啊，姊妹，其
不
实
知
这样的
道，
一个状态，
那时候。那时候刚信主，也不知
对
道，
呀，
就是说真理是教导我们是怎么样的，我就觉
是。
得上帝不，我们要一生一世的一夫一妻那种想法，所以我就很草率的跟他结婚，也没有，他那时候是一无所有，就是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就是结婚我就心想，第一天哪怕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庆祝一下。或者他表示一下，他什么都没有，然后结婚以后也是很冷漠的对我，
对，
然后他把自己他的他开始是没有钱，后来有了工作了， 就是他把所有的，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是除了自己消费，然后就给到那边，就是给到那个小孩。然后我这边他基本上没有生活费，我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就是支出，就是物业费、管理费，他也几乎都没有出过，就是水电费、煤气费这些都是我自己卡上支出，然后那个物业管理费他偶尔交过一两次、两三次吧，就是平常会买点菜，就是我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在不主动的去承担一些家里的事，
所以姊妹，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回想过去。这一段婚姻其实根基不稳定呢，我们可以理解它其实要仍然下去的话就是很困难了。所以反而我现在觉得，姊妹，你现在最重要的反而是你要想到的是你自己的身体、你的精神，还有您要跟主呢再一次建立一个我们说是正确的关系，一个对于神跟你的关系一个最正确最健康的认识，并不是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就以为你跟主有关系，其实你里面你没有真正的理解上帝爱你，他接纳你，对吗？你说你自己有很多的论断跟批判，我希望现在姊妹你要先为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的内心很多这些你都要趁着现在你在家里休息呢，你就好好的去读经祷告。读经呢并不是你自己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而是我是鼓励你呢，你可以跟着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很好的圣经教导的节目呢，你是可以慢慢从老师的一些有系统的讲解来明白神的话语。特别我要告诉你啊，姊妹，上帝不会因为你过去所做的一些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他会不爱你，这个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所以我希望呢您先改变你这样的想法。因为如果你的一些想法不改变，你往后呢有很多的事情呢都会用一个错误的想法来对待了。好不好？我先鼓励你趁着自己现在有时间休息就好好的休息，不要想太多。同时间呢，因为你看过医生了，你就要听医生的吩咐。比如你说你要吃什么药物，你就要准时吃药。你去休息的时候，你就真的休息，你不要胡思乱想呢，去想一些负面太多。你自己都知道的，其实你刚刚跟我说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尝试的，比如你可以去做运动啊，你去帮自己呢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好，这个也是现在可以做的。其他呢你不能控制的，比如你刚跟我说要打这个婚姻官司，那你现在就交律师来处理呢，那你就交给他处理好呢，好不好？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可以继续跟刘姊妹跟进你的情况的。可是现阶段呢，我们先给你这个建议，先处理好、照顾好你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个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好不好？
黄老师，如果我离婚，不会得罪主吧？不会让
我告诉你啊，其实呢这一段婚姻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呢你不要想你离婚就是得罪主。主希望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好好去爱你自己，先爱你自己，你才会懂得怎么爱对方。但是既然你的丈夫他已经先犯了这个奸淫罪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是要看如果他已经出轨了，那这段婚姻没有意思。 除非他愿意悔改。
好的，我明白。
好，那你要先了解这个，我也建议你呢，可以听听我们空中辅导有很多关于婚姻的一些教导的。那我们后台同工可以跟你继续联系，告诉你怎么听到这些我们很好的教导。你自己先听，有一个认识，好不好？不要定自己的罪，因为这个没有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黄
老师，
拜拜。
好，
谢谢，
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刘姊妹，谢谢你的电话。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听众朋友，今天呢，您收听的是直播的空中辅导。来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是我们一个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的这个栏目的广告啊。我们这个暑假还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的感恩能够介绍我们良友电台的老师们来跟我们分享过去他们美好的暑假。那大家啊，继续的锁定我们这个栏目，就会知道啊有哪一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暑假了。好，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把握时间来听听第二位的听众的电话。喂，你好，是谢姊妹吗？
哎，对，你是黄老师。
我是黄老师，你好，谢姊妹。
啊，好，
哎，很高兴跟
你
连线啊。
谢谢你还惦记着我家孙女的情况。
我记得，我记得。
老师，对，感谢了啊。我现在我能不能就简单的把他最近这一段现在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子？
可以，可以，可以。你来讲一下，孙女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好，谢谢黄老师的关心啊。那个他的孩子啊，他的那个糟糕的情况一直坚持到今年三月，但是三月他这个原来我都给你他的情况基本上给你汇报过了，你知道他是就最后最大他就自闭，他把他自己把自己关门里了，谁都不见，连他妈妈连我们所有的亲戚他都不见，而且他经常在网上给我们来那个就是那个要这要那啊，他反正他那里吧，他一直到三月份呢，我们准备就打算给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没办法，打算就想给他强行搞到医院去治疗吧。结果有一位传道人，就建议给我们提出个建议，说你这孩子性格那么倔强，你强行把他搞到医院，你只有害没有益处的，兄弟，你会加重他的状况，那就症状，你会加重他的症状。结果他就讲，你看看能不能看他有什么爱好，你们了解一下，看他有什么爱好，有什么兴趣，你满足他的要求，用这种办法试试看看。结果他你还你帮着孩子，现在你们是没办法了，你只能交给神了，由神来带领了。我们就只能为他祷告，叫神给他开出路。结果就是在今年三月份，因为他要求，要到日本说动漫画，因为他他这个动漫画，他这个是他的爱好，他从小他喜欢，因为他一直他说这个东西，说动漫画，他比较爱好，他去年提出要说动漫画，我们怕他这种情况不适应，就没采他，没给答应他。今年他又提出这个要求，那结果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你只能说 有他自己，有，那你这条路怎么叫他再叫往让他走试试看吧？结果年后，到三月的时候就他不他母这都是他母亲他妈妈办的，就给他办了那个就在我们那个这个鹤回这个地方一个楚国留学机构，又办了一个那个的，就是日语，他要楚国去要到日本去画东南画，他首先要说语言呀、啊，他要给他报名，他要通过语言的语言学习，然后才能看他能不能出去了。结果就给他报名了，报了语言大概100节课，他的费用都很高，都很高的，而且他网上都是网上上课，还不是网下上课，都是在网上上课。哎，另外有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动漫画，台上那个动漫画这个课，结果这个就这一段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呢，他的情绪还比较稳定。据他的这个情况，他跟我现在他没联系了。他跟他有时跟他妈妈可能有点联系，老师，也反映他说他上课，他现在他听课的还能听课，还能听下去。有些问题不懂的地方，他还能主动找老师来去请教。而且上六月份大概他的到外地参观那个画展，他自己也去了，也配合老师去也去了。这个而且他这。可能估计他是情绪有时候不稳定的时候，他自己现在找医生，他也知道找医生看病，就找医生就挂号就看病吃药，最近的情况就是还比较似乎好像是他是不是找到了这个他自己这个感到了兴趣，这找到他自己的感到兴趣的就是那个了，搞不清楚啊。这个现在就是说你这最近平就说这老师他都是网上上课，这老他的情况都是老师反馈回来的，讲他还能他上课还比较还能那个还能听课，还能比较还比较认真听课吧，就是他老师说组织的什么活动他能配合，就是还不接触人，他跟老师他网上上课他不只能是在网上跟老师有点沟通，他去跟同学老师还是不还没接触的机会吧，反正再一个呢，
所以姊妹啊，我们听到呢，你的孙女从你刚开始打电话给我们到现在的转变，真的是莫大的恩典，对不对啊？
对，感谢，真是感谢，
很大的转变呢、啊。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回顾一下，好像在你上一年打电话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面一直不愿见人，又不愿去吃药。你跟他的妈妈去找他呢，他还是会很怕跟你们沟通，也不愿见你们，只是叫你们来给他钱啊，帮他打扫啊，煮饭啊。后来我们就鼓励你呀、啊，要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系，也要为他祷告，对吗？
我们就主要
也鼓励、
对
他的妈妈跟他要跟他就是好的关系。现在你看。他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对呀，我说黄老师，他这条路就是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
对，
在神的带领下，对呀，但愿他能够勇敢坚强的走下去，不要再半途而废。这是，但是你以后你他现在因为他高中毕业已经2年没上课了，他也没学习，也没不怎么看书，也没复习，反正这个。那还是我们为他祷告，就叫上帝给他点智慧，给他聪明，给他能力啊！你不然的话，他这个让他能捉进指示，从这个智慧能力能进入他的脑子，进入他的心才行嘞。我们想就是为了这方面祷告，在个人际关系上也在为他祷告。反正前面的路只能交给上帝了。你现在这个孩子，唯有神能够是他的救 能够拯救他，能使他的救赎。愿他在神的带领下，他的道路能越走越宽阔，越走，看他自己越有信心吧。反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际关系，他改变的还不大。人际关系，他跟他
那我就觉得要慢慢来，
不联系，
因为他愿意，
他
愿意到网络上上课。他是保持一个我们叫做他自己现在的状态，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跟其他人互动，那就不用太强迫他慢慢来。我觉得如果他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出路呢，他就是迟早他会跟人有面对面的互动嘛，这个
对对，
你不用太过分担心了。对，你就给他自己来摸索，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当他的一个婆婆最大一个鼓励呢，就是在他身边为他祷告，而且也要鼓励
他
的妈妈跟他联系好一点的关系。对，是，对呀，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了。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的孙女的学习，特别在这个日本的动漫，她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也可以找到跟同学啊、老师联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好不好啊？
她现在跟老师她没有什么联系，她就是网上上课。
没有关系的，我觉得她就是用她自己的方式来跟他们联系吧。但是我觉得我要问你的是，他后来有没有去日本
办护照，办出国护照？他现在准备分给他办护照，反正就按照他的要求。那我们现在讲，我们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反正他要干什么就给他干什么。他只要走正路吧，有上帝的带领，我说觉得他不会走弯路，对吧？也不会走邪路。那他
找到自己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感恩，而且这个事情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所以你鼓励他好好的学习，有目标呢，他就不会那么迷茫，好不好？
对，
好啊，那姊妹啊，我们先跟你谈到这了，因为我们还有电话在后面哈。那我们继续的为你的孙女来祷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线上呢一位的弟兄在，我们就跟他来联系了。现在是一位的姊妹在线上啊，我们来听听，是李姊妹。好，你好，是李姊妹吗？
感谢主。
你好李姊妹。今天晚上跟我们连线感恩，因为时间我们想要把握多一点时间，你告诉我们今天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今天对你们说，上前天晚上跟你说了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们传道人他们在投资2500人民币，他们一周内返回280，八周2500，还要叫他们拉人。他们说没有犯罪，这是国家允许的事。那我们都说他什么犯罪啊？那么正好。这天礼拜天，传道人也针对这篇道讲了祷告，即使祷告，主持人也教一位姐妹祷告，他自己这样说，给我太太里去，看教会里太太里，意思他是在教会里最中心的那样讲道的，是看太太里去，到办公室里发脾气，就发完财过去。大家买水，我的姐娘买水，我刚到他讲的水，我快结婚了的水，那么两个姐妹争吵起来，爱搞水道，那就一水，那搞水当污处当污处，那现在只讲拉娘，一直拉教员里个娘，要搞钞票来投资，拉刚发完财个娘，我想问30万吧。
姊妹，不好意思啊，我听得不太清楚您讲，您刚刚说你的教会里面有传道人在从事一些就是直销吗？就是要会众们要给钱买他们的货吗？
不是买货，就是交2500 一周呢、
哦、交钱
返回，一周呢投入进去，一周呢才返回280，八周正好2500返回了，再叫他们拉人进来。那他们
等一下，您说是传道人在做这个东西，那牧师知道吗？
我们农村的没有牧师，那正好我们的主任呢，在他当端午节这天，他摔了一跤，骨折了，他在床上了。
嗯，你们教会没有牧师的，只有传道吗？
对对，农村的。
那这个你们教会多大？
我们教会呢200-300人。
就是一个小型的，对吗？
对。
但是这个传道人他就已经在站讲台的时候要你们去缴钱，是不是在讲台上讲的？
不是在讲台，在工作的是在白天，在不是在上，不是在教会里。他们几个人？有几个？
有几个？
有的呢，2500八周钱拿到了，那么他们在拉人，又在拉人了，东跑那跑，西跑拉人进来。
姊妹，
他们
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对，因为哈，我们做这个牧者传道的，本身我们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那我们就是要专心传道为主，我们不应该又做传道又做其他这些的，而且还要叫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有金钱的这个交往，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要先跟你谈清楚哈，这个你一定要了解。
对，那就是他们在争吵不犯罪，那一个姐妹们她以前丈夫现在死了，以前这个教会她丈夫重新弄起来的，建立起来的，她心里有点一直在焦急，那我说我在热线电话上问一下，确认一下，她说好的好的，他也焦急死了去。那他这个传道人还礼拜天嘛，和他两个人吵架时呢，又去探望公主了。他们说带着魔鬼去探望公主，病了怎么好的嘞？他们还这样说。
其实你可以看圣经当中呢，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好像比如保罗吧，他去传道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传道，是有这样的一个。可是你看他的工作呢，他是默默的自己去他的那个行业，他是手工业嘛，他是默默的做一些工作，那个是跟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的弟兄姊妹，他没有要求弟兄姊妹要去缴钱来购买他的什么什么东西的。其实他是分得很开，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做传道人呢，我们说要专心传道为主啊，这个是圣经教导来的啊。所以我们当然也许有一些传道人他需要生活费，可能他只有传道就不够生活费，所以他需要去工作。可是他的工作呢，不应该会牵涉到叫弟兄姊妹投资在他的这些的什么买卖呀、里面，然后跟你们有这些金钱的关系，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没有说不是说什么犯罪不犯罪，而是我们说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在这个道德道义上，我们也应该要有智慧去处理。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做传道牧师的，我们就只有当牧师跟传道的角色。
对，
如果他想要做这些直销啊、传销啊这些的，他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他不要再当传道人了，他不如就专职就做这些传销的可能会更好，因为做传道他有身份的冲突的， 它可能会影响到两边都做得不好，对吧？
对。
第二就是，不如呢，他如果要做这个传销的话，他就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就是不要叫弟兄姊妹给他钱。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啊，他很多的这些模糊的一些角色哈，所以我们是建议做传道跟牧师的人，他们只要当传道的就好了。啊，你要小心，如果他们有叫你们去做什么什么投资，你们要有智慧，你们要不要跟他有这些纠葛。明白吗？
我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对对，那就很好
我
了。
绝对不可能的，我知道的，因为我做出什么事，上帝一直在管教我的，我知道的。
对，很好。那所以我就解答你这样的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不要论断说会不会犯罪什么啊，如果他的那一个销售工作，他是一些一些正路的，就不是买一些不好的产品啊，什么什么的。我们不能说他犯罪，可是如果他的身份是传道，而他在教会里面动用传道的身份，要弟兄姊妹买他的东西呢，那么这个就不恰当。我们就这样去解释，
对，我
清
知
楚
道，
吗？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堂会主任，堂会里的，一个以前做了这种叫什么的，骗了人家50万钱，有几个他们已经辞掉了。他
好，
现在一直在
那
搞这个，那现在又换
很
一
危
个，
险，很危险，姊妹，
很
我就
危
是
险。
只有劝导呢。如果可以的话，您找另外的教会去教会生活，好好的去学习。如果可以吧，如果你还是要留在这呢，那你自己要小心，你就不要跟他
我
们
不
有
会，
任何这个纠葛了。嗯。
我不让。那他们也就是意思是和他关系很好的嘛，打电话打给我，他们火冒三丈，我对他们说不要火冒三丈，我们用爱来爱他们，让他们的心求上帝来改变他们过来，
是，
上帝
那
定时定
姊
下，
妹
定时为
啊，
了我们
你
就对。
对我知道你的用心，那你就继续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就先告诉你自己要小心。我先跟你谈到这了，因为今天的时间有点紧张，但是很感谢你今天打电话来询问哈。我们继续纪念你的教会的成长，谢谢李姊妹的电话。好，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直播的空中辅导时间也到了，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